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22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22章10到16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将我们分别为圣出来，能够在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也将你属天的话语、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生命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活得有信心、有恩典，蒙你的见证。主，这是何等的有福。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工作，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关乎末后真理的启示，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认识你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你、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也祈求你的恩典临到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让他们能够借着圣灵能够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你，得那永恒的生命。主，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恭敬地仰望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阅读 一卷书，或者说你要写一本书，当你读书读到结尾的时候，或者说你要写这本书写到末尾的时候，那你希望得到什么呢？或者说你想传达给作者、读者什么重要的信息呢？一般我们知道都会有这样的结尾，就是作者要在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将这本书写作的目的进行进一步的总结，或者对读者强调出这本书的重点，或者带给读者最后的劝勉、应许和盼望。那么启示录作为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22章又是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那么可见这一章的内容，它要给我们传达出一些重要的信息，或者说它要总结强调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们上一次的讲到，我们已经比较了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同样我们今天再来比较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和二十二章的六到十六节。启示录的一章的一到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里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将他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啊，这里讲到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都证明出来，而且告诉我们说，念了这书上预言的那些人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啊！念了这些预言又记载在其中的这些都是有福的，然后强调说因为日期近了。第四节经文又写到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坐宝座前的七灵啊，这是启示录一开始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那在这一些四节的经文里有许多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说启示录的作者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那位但愿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坐宝座前的器灵。神是真正的启示者和作者，那他的对象又是给谁呢？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亚细亚的那个七个教会，就代表着古往今来所有在基督里的教会。那么他又是借着谁写的呢？就是约翰，他的仆人约翰。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将那些快要成就的事情，就是将那个幕后的真理，就是要见证神的道，见证耶稣基督，要启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期近了，日期近了，没有很多的时间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念了书上预言又听了遵行书上所记载的这些都是有福的。那么回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六节这样说，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又写道，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同样在第十节讲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还有我们再来看十六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啊，为他的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这里圣经还强调说，我是阿尔法、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起，我是初，我是终。又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两段的圣经从启示录的开始到末尾，在很多方面一样的清楚地强调了圣经 或者启示录所启示的真实性、可靠性，是上帝真理无误的话语，也强调了这是神的道，是要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上帝荣耀的旨意。同样，我们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我们刚才读过的，在这个启示的高峰结尾的时候，那又是怎样总结回顾，强调启示录一开始一到四节的许多的内容呢？同样强调启示录的作者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要小于啊那些就是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还强调说他是主神全能者，他是阿尔法欧米伽，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初，他是终。那么写信的对象同样是基督的教会，我耶稣基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同样也是借着他的仆人说，约翰看见了，听见了，就将这些事记录下来给神的教会。那么他的目的同样是强调了说，要将那些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这些幕后的真理。那么见证神的道，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见证他的救赎，见证他的审判，强调说这些都是真实的、可靠的。还有我们也讲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三次反复的强调说，因为日期近了，我必快来，主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到来。那也强调那个结果，就是念这书上的预言和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上一次的讲到启示录的末了，再次重申强调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启示录是关乎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关乎末后真理的启示。那么所有这一切的真理的启示都是真实的、可信靠的，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仆人约翰记录下来给基督的，赐给基督教会的真理。那么这一真理的中心就是神的道，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他的荣耀，见证他永恒的旨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的末了要再一次的重申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末了再次的强调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救赎主，他是审判主。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君王。第十三节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的末了就如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后一次的讲道，这里从两个方面强调耶稣基督是掌管宇宙万有天国的君王，他是上帝国度、上帝的教会的君王。那么一方面是从上帝超越的属性来宣告主耶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初，是终。那么之所以是超越的属性啊，就是这一个属性 是上帝独有的属性，上帝独有的属性是以不是上帝不与受造物分享的属性。那么这一属性就是上帝他是自由拥有永恒无限的属性。那么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是同职啊，同职，所谓同职就是啊，他们的这个本质属性是一样的啊，同职又是同荣，同样的荣耀，一样的荣耀，同权，同样的全能。那么这样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格主耶稣基督，同样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始是终。如果我们从救赎历史这个救赎历史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几个阶段的角度来看，那么主耶稣以圣父圣灵上帝他在起初一同参与了创造的大功。当人堕落以后，主耶稣基督被天父上帝所差派，他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啊，来到我们当中，完成了救赎的大功。那么圣灵上帝又保守我们直到历史的终结啊，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他就要完全成全这个救恩啊，就像刚才主席祷告的，要成全我们的救恩，要更新一切受造界。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从天父上帝那里得到了至高的权柄，他要来施行终极的审判。同样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开始啊，一到八节，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这是希腊文的那个单词的起始和末尾，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全能者。启示录的末了，主耶稣也同样的宣告，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另一方面，从圣约的角度宣告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天国永远的君王。圣经在这里强调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代表着大卫之约的应许。那大卫之约就是指那个上帝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王位上。那么这一个约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被成就了，他就是大卫的后裔，他就是那个永远坐在天国王位上的永恒的君王。我们下一次还会来讲述。那么无论是从上帝超越的属性，或者是从圣约的角度，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是圣约的中保，他是这个教会的元首，天国的君王。因着耶稣基督的降卑，因着耶稣基督的升高啊，因着他的降卑受死复活啊，升高，那么耶稣基督就从天父上帝那里得到了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一切至高的权柄。我们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啊，第二章八到十一节这样说，耶稣基督既有人的样子，他就存心卑微啊，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啊，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将荣耀归给父神。正是因着耶稣基督是至高天国的君王，他可以治理统领他的国啊，他可以治理神的教会，牧养神的儿女。正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有着至高的权柄，他是宇宙天庭至高的法官，那么他有权柄可以施行终极的审判。所以第二点，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终极的审判官。启示录有关审判的意象，无论是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还有讲到大淫妇的巴比伦倾倒的审判，还有讲到他的帮凶两个兽的审判，我们在启示录之前的讲道都已经讲过了，启示录已经完全启示清楚了。但在末了再次的强调，耶稣基督作为终极的审判主，他有着至高的权柄，而且他很快就要到来。那么主耶稣基督终极的审判很快就要临近，很快就要临近。第十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十二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日期近了，我必快来，这里强调主耶稣再来审判的必然性啊，他必要来审判，而且是真实的真实性，和这个终极审判时间的紧迫性。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再三的劝诫罪人，警戒罪人要快快的悔改归向神。另外第十节也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因为日期近了。主耶稣吩咐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很熟悉但以理预言的启示，那里讲到说什么，要将预言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但以理书十二章九节这样说，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同样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清白，却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十二节讲到说，等到1335日，那人便为有福，你却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意象中的这个意象和启示录中的意象很接近。但以理的意象啊，是说将这些话、将这些预言分闭隐藏起来，直到末时啊，直到末时。而到了启示录，主耶稣吩咐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让我们看这两个预言，就是主耶稣成就了但以理预言的启示。但以理时期末期还没有来到啊，末期还没有来到，要将这预言封起来。那么什么是末期呢？就是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他成就了救恩，复活升天，建立了基督的教会。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末后的时期来到了 啊，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段期间。那么这里强调末后时期啊，就是关乎启示录中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已经启示完全启示清楚了。那么这个对无论是我们得救的人啊，无论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救恩的人，还是那些不肯悔改的啊，到最后得到终极审判的人来说，启示录已经把这个终极的结局启示给我们人类了啊，已经圣经已经启示清楚了，耶稣基督吩咐不可封住这一真理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对罪人极大的怜悯，极大的忍耐啊，基督啊，对我们罪人极大的怜悯，给罪人有机会来悔改，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救恩。启示录的末了一方面强调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近了，警戒罪人这个时间的紧迫性，警戒罪人时间的紧迫性，同时又不封住这些预言，就是主耶稣基督对罪人有着极大的怜悯啊，给我们有仍旧悔改的机会，同时也警告那些至死不悔改的罪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人不再会有任何的机会了啊，人不再会有任何的机会了，是主对我们极大的忍耐。圣经在这里说到，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使用的是命令的语式啊，命令的语句。这里不是说上帝命令他们说你就是你们行不义行污秽啊，而是强调说那些心里刚硬不肯悔改的人，在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们不再会有啊任何的机会啊。那么在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上帝仍旧忍耐他们啊，任凭他们心里刚硬。就如希节先知在3:27说，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们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但以理12:10也说，必有许多的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却被熬炼啊。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上帝不是马上施行他的审判，仍旧怜悯罪人，忍耐罪人，给罪人悔改的机会，目的为了特别的强调幕后的真理已经清楚的启示给人了。如果你仍旧不肯悔改，一方面你不再会有任何的借口啊，不再会有任何的借口，已经给你启示清楚了。另外一方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人不会有任何的机会了啊，不会有任何再悔改的机会了。第三一个，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女的救赎主。启示录的末了不仅强调主耶稣是终极的审判主，同样也对上帝的儿女再次强调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唯义的叫他们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们仍旧圣洁啊。 十三节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能，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证明出来。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启示的路的末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离开我们时候啊，亲自对我们宣讲的啊，宣讲的真道。那么他用他的信实，他至高的主权，他永恒无限的属性，向上帝的儿女宣告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主耶稣在他成就的圣约啊中应许他的儿女啊，用他的全能宣告，用他的圣约应许向我们宣告，他是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他是明亮的晨星。向他的教会宣告见证，我耶稣基督差遣我的众使者要将要成就的事向你们证明，向你们证明。主耶稣最后向属基督上帝的儿女见证宣告，那些为义的叫他们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们仍旧圣洁，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到全可得全能，能到生命树那里，从这个门进入城。那么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是主耶稣重生，他成就给神儿女的救恩永不失落。他是信实的守约的上帝，他应许的救恩不会失落，要必然成就。那么主耶稣也应许并要成就他们最后的救恩啊，要成全他们最后的救恩，就是他们要得蒙救赎啊，最后得蒙救赎。不仅今天给我们成就了救恩，到新天新地还要完全的成全给我们的救恩。启示录中充满了对那些属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女啊，就是那些有耶稣基督印记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人，反复的强调耶稣基督要带给他们的意象和祝福，要带给他们的意象和祝福。启示录的末了再一次的强调劝勉属上帝的儿女，他们必定要承受那个在耶稣基督里新天新地的祝福，要得到上帝赐福给他们的永恒生命，他们要在那里赞美敬拜神直到永远。那么这一切必定会来到，这一切必定会成全。耶稣基督不仅要再来，而且他很快就要到来，他已经在到来的路上了。那么这些正是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的这个盼望和安慰。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启示录的末了再次的强调圣经是上帝真理无误的话语，就是上帝真理的道，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一切也都是为着上帝至高的荣耀和旨意。那么再一次的重申，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天国荣耀的君王，是那个属耶稣基督上帝儿女的救赎主， 也是那些不肯悔改罪人的终极的审判主。启示录有关末世论的启示，极大的彰显了上帝的至高的荣耀。无论是从耶稣基督恩典的救赎，还是到耶稣基督终极的审判，都是要彰显上帝是宇宙万有的中心，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审判的上帝。耶稣基督以圣父、圣灵、上帝是同职同荣同权的啊，第二位格的圣子，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在永恒中与我们同在啊。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在永恒中就是自有拥有啊，永恒的同在。然而，因着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慈爱，因着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怜悯，他竟然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到这个污秽犯罪堕落死亡的罪人当中，为我们的罪，为拯救我们，为了免去天父上帝对我们的震怒，却为我们承担了罪与死的刑罚，把我们这些原本该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替代下来。不仅如此，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赐给那些凡信靠上帝的儿女有复活的盼望，有复活的盼望和永生的盼望。因着主耶稣基督对天父上帝全然的顺服，因着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的恩典，他就被父神升为至高，赐予他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是教会的头，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罪人的救赎主，他是至高公义的审判主。启示录的末了重申、强调、宣告这一切的真理，就是要再一次的警戒我们，无论你是信靠耶稣的，还是你不肯悔改，末期已经近了，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时间近了，他快再来，他必再来。所以朋友们，这样清楚的启示，不悔改者所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就是最适合你的地方，就是启示录中所警戒的那城外，那些不属于基督的城外，是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那就是他们要待的地方。因为他们不可能待在那个圣洁的啊、荣耀的、没有罪的那个天上的城，那个新天新地，那个天上的至圣所。启示录的末了充满了强烈的警戒信息，充满了上帝对罪人强烈的忍耐和怜悯，充满了强烈的紧迫感。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紧迫感，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人叫他不义，污秽的人就叫他污秽。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就是神的警戒。美国的警察和日本的警察，他们有很大的差别。美国的警察多数是躲藏在某一个地方，捕捉那些交通违规的人，啊，藏起来，你看不见，啊，突然出来了。那日本的警察做法有点不同，在日本的高速公路或者一些重要的路段， 他都用明确的警示写着，那你能看到的，告诉你说这一段路段是雷达测控路段啊，或者说这一段路段有摄像监控路段，请你不要超速。所以你在很远就看到了，如果你在反复的警示之下违规了啊，那么警察执法的时候你没有任何话可讲，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了啊，他不会躲在那里，他首先是警示你，所以警示完以后你再违规了，你没有任何话可以讲说他没告诉你，你没有任何借口说他不公义。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关乎末后的启示都已经启示清楚了，他说不可封上这书上的预言，上帝用他的慈爱怜悯呼吁罪人悔改归向神，上帝对罪人有着极大的慈爱怜悯和忍耐，但是上帝的忍耐不是无限度的，不是无限度的忍耐，耶稣基督再来人不会再有任何悔改的机会了，那时将是上帝真实的公义的无情的永恒的终极的审判，那时在至高的法庭至高的法官面前耶稣基督面前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借口说上帝是不公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借口说上帝是不慈爱不怜悯的，因为圣经已经给我们完全启示清楚了。那么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为信靠他的儿女成就的救恩是真实的啊，就像我们前面唱的诗歌，他是信实的，他的信实广大存到永远啊，他是那个 faithful 的上帝。基督再来，那么赐给上帝的儿女是永远的福分，就跟我们诗歌里唱的那个啊，他的信实广大，他要再来迎接我们到天家啊，在他永远永恒的荣耀里面。所以他不仅是信实的啊，而且他所应许的都是可靠的。那么基督再来，他赐给神的儿女将来永恒的福分，而且要成全我们那个救赎的恩典都是真实的，而且必定要实现的。今天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都承受了领受了基督救恩里的福祉，所以这是真实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是真实的，这是可信靠的，而且在你每一天的生命中生活中都亲身经历着这样的恩典，上帝信实的应许成就成全啊，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信靠的，这一点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啊，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约伯他在困苦患难的时候，他的朋友们用了各样的办法，用各样的理论理由来安慰他劝勉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都是徒劳的。约伯在21章34节说，你们对答的话既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你们讲的这些都是错谬的，他怎么能够安慰我呢？人手所做的一切，人所想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用的，而只有那位信实真理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的才是真正的安慰和盼望。 在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就是现今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患难苦难甚至逼迫。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也就是在这两个时代交替之间啊，在已然未然两个时代交替的过程中，对上帝儿女来说，我们有患难有逼迫啊，这都是必然的，而且这些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走过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关乎末后的真理的启示，就是要带给我们这些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在苦难中上帝儿女的信心和盼望。所以这些幕后的真理，它恰恰是要带给我们患难中逼迫中啊苦难中上帝儿女的这个盼望和安慰。神没有拿去这些患难苦难和逼迫，但是他带给我们他的同在，他的安慰和盼望。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关乎幕后这个基督再来的预言时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在约翰福音中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他们要将你们的忧愁变为喜乐。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处，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啊。所以我们会面对这些患难逼迫和苦难，但是在基督里他给我们真实的应许和盼望，他要再来啊，他要与我们同在。同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教导我们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及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神的儿女，无论他们是在中国，无论是他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启示录关乎末后真理的启示，就是要为那些持守啊，就是要为那些坚忍持守在患难中在逼迫中那些属上帝属基督的儿女，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盼望和安慰。这是耶稣基督他作为天国的大君王教会的元首我们的救赎主审判主，他用他的全能，他用他的信实，他的救恩啊，他给我们所应许的所成就的将来和必要成全的这个恩典之约来承诺，他是永不改变的，他在恩约中的应许都不会改变。末了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了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品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主耶稣最后的见证劝勉带给每一个属基督的儿女，劝勉警戒鼓励安慰和盼望。主耶稣更为坚固我们的信心劝勉我们，无论是在患难中困苦中逼迫中要为主至死忠心，为主的荣耀而活。他安慰我们，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他应许给我们盼望，就是天父上帝 为我们已经预备好的那个属天的那个永恒的家乡。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是救赎主，他是审判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配得称颂的啊。那么他的荣耀也要存到永远。盼望这段神的话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安慰和盼望。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个天国荣耀的君王，你有着至高的权柄，你必再来，你要审判这个世界，要审判罪恶，你是终极的审判主，你也是那些属耶稣基督凡你宝血所洁净的神儿女的救赎主，你已经赐给我们这属天的救恩，我们盼望你的再来，盼望那一天救恩的全然的实现。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救恩丰丰富富的赐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也特别为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你的儿女，特别是中国的家庭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就求你用你的话语亲自的安慰他们，因为你的话语是信实的真实的，你的应许也是真实的，你必快来啊，你必再来，你要施行审判，你也要成全给你儿女所应许的救恩。主，我们盼望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慰和盼望，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日生活的动力，让我们能够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逼迫中忍耐中能够坚守你的道，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